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芳华。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全球化移动为宣教带来新的机会，世界各地都有许多不同地区的移工。跨文化宣教的概念不仅限于国外，在自己的本国也能够进行跨文化宣教。因此，地理位置不是重点，族群福音的需要才是重点。上周使命门徒栏目，董家华牧师访问了在本地跨文化宣教的宣教士，他进入了移工的世界，在泰友教会牧养泰国移工。在今天的节目中，他会来谈在本地跨文化的事工，他所面临的挣扎和挑战。以下我们一块来听今天的使命门徒。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聚焦探索宣教实践，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今天我们邀请到过去在台湾牧会，最近这一年开始转向台湾的泰国移工宣教的陈美范宣教士。美范将和我们谈谈他是如何从牧养本地堂会进入泰国移工的群体当中服事的旅程。
并不是说留在教会牧养推动宣教不好，而是上帝对每个人的带领似乎就是说，好像也不是上帝故意要把你抽离你很安舒的环境，而是就是有一个神圣的不满足在里面，然后被这个东西所不断的往前再走一步走一步走一步。
对，因为我真的觉得神呼召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的岗位上，是真的是可以帮助我们发挥他不管是过去的造就装备或是经历，那我们是可以在那样子的岗位上真的是好好的服侍神。
是，
对，所以我也真的很敬重在教会推动宣教的人，其实真的很不容易，真的很辛苦。我对，其实出去的人说不定真的是幸福的，因为他其实有的时候管好自己就好了。对，就是我向上帝交账。没有啦，当然要面对所要服侍的族群，然后也是要回来在述职的时候向教会报告这些东西。
是，
那我觉得是领受的呼召不一样，可是看神给我们在回应使命这条路上，我们要在哪一块尽心竭力啊。
是，当你们要踏入的时候，会不会遇到一些不同的声音，可能是出于善意，比如说啊，既然这些泰国移工来台湾应该要入境随俗啊，来台湾人的教会啊，为什么要弄一个泰友教会，这样子不是让我们跟他们更加分离了吗？那当然这个想法从住在本地的人角度会觉得说好像顺理成章，可是你站在他们的角度就会觉得说这有一点点就是好像那个逻辑是怪怪的。但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有人这样提，就是说对啊，为什么要特别在台湾做成立一个泰国人的教会？为什么不是把他们邀到我们的教会来？我们所熟悉的教会环境就好了。
对啊，其实我也常常会听到一些，就让我有时候一时回答不出来的问题耶。譬如说，大家知道我们是去到泰友教会，但是可能有人就会问说，所以你们讲中文吗？我说什么意思？我去泰友教会，我就是学泰文啊，然后他们就是用泰国语言做整个聚会啊、敬拜啊、查经啊，因为服事的对象是泰国人嘛。对，所以我觉得的确从在本地人在理解那个跨文化群体的这些，不管是教会也好，或者是宣教事工也好，有的时候是不太能够想象 语言上面或是文化上面的差异会有一个难度的，就他们可能就觉得很简单。有些人也会问我说，欸，那所以你们那个聚会的时候会有翻译吗？我说为什么要翻译？他觉得可能要就是
翻译给宣教师听。
对，那我觉得其实每个民族到了异地，不是他家乡的地方，他还是多多少少会有一些自己族群的身份认同啊、归属感的这些象征，对吗？
对。
那像泰国人啊，他们的饮食习惯是真的跟台湾人是很不一样的。这个他们的饮食习惯是每一种食物每一个料理它是要有什么样的食材，然后什么料理一定要有什么样的蘸酱配料，然后一定要加什么精华，是加柠檬啊，或者是加鱼露或是什么材料在那个食材里面，如果没有它就不是那个菜，然后就失去那个滋味。所以我问过他们对于台湾料理的这个喜爱程度大部分就是很低分的，就是
okay,
可能就是饮料他们很喜欢，我们的手摇杯，但是其他台湾料理真的是因为又不辣，然后没有他们熟悉的那些酱料的味道或是配菜，所以光饮食来说他们是很难，你说入境随俗也好，然后就是进到台湾的社群里头去跟台湾一起吃饭，其实蛮困难的。有一次我们这个泰友教会湖口的蒙福之家在户外崇拜，我就负责订那个中餐，那我就很贴心的订了一半炒饭一半炒面，然后我还特别跟老板说拜托多加一点辣椒，只要有辣椒他们就是会觉得很好吃。如果嘉华你要选你会选什么？
你说炒饭还是炒面吗？
对啊，
我可能会选炒面吧。
我也是欸，结果所有的泰国人都说要吃炒饭，没有人要吃炒面欸。
哦、oh, OK。
对，因为我们的炒面是油面或者是意面这种。
对。
那他们会吃的面就是只有像那个板条或是果条那种白白的
面。Oh, OK, OK, OK。
或者是泡面，他们有一种料理是。
对，炒泡面很好吃。
炒泡面。对，他们的面就是这些类型而已。那所以他们对于台湾的油面是无法接受的，没有人要吃。
Okay, okay.
就那天就是我跟我先生，然后跟因为拿不到炒饭只能吃炒面的人吃炒面，然后我们还把剩下的炒面全部带回家，因为没有人要吃。哇，我真的是很冲击耶，就是我没有想过我的贴心其实是他们的困扰，就是他们对于自己的身份文化族群的认同就是在饮食上面是很自成一群的。
是，
那譬如说像运动，泰国人因为他们喜欢足球藤球，那藤球就对台湾人来说藤球是什么？
对，藤球是什么？我真想问说，
是
只有我不知道吗？
用脚，然后它是一个好像藤球中间有一些空心，然后也是脚的运动，然后好像踢来踢去很像羽毛球的感觉
，OK，
可是全程用脚的，
okay.
或是用头，
那蛮厉害的 ，OK。
对，你也知道台湾就没有很风靡足球嘛，就是可能世界杯的时候，有那个世界杯球迷，但是大部分的台湾人就不踢足球的、啊，那也我们也很少有足球的场地，所以我常常去到他们宿舍附近啊，是看到他们用篮球场地在踢足球，会觉得他们没有办法在这边找到一个入境随俗的点，因为台湾跟他们的习惯生活饮食很不一样，
太不一样。OK，
对，其实包括买东西也是，买衣服，那我们想说，衣服就是 T 恤啊，大家就穿这样就好了。
是，
可是其实泰国人是很喜欢穿足球衣的。所以在台湾的服饰店啊不多卖足球衣，就不多卖他们那种就是很花，然后那个材质，然后不仅是男生爱穿，女生也很爱穿足球衣，就是那是一个 身份啊，然后是我想念家乡，然后我是这一群人，我是从这里来的。如果说本地的教会期望他们入境随俗进到台湾的教会，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就是在这么多生活层面来看啊，他们是很内聚，他们有卖他们食材的这些市场去买，然后服饰店也只会去可能泰国店，因为要买足球衣。那如果泰有教会或者是本地教会不去接触他们，
对，
他们来到这个台湾，基督徒比例比他们高，他们的基督徒比例大概是零，还不到一点多。那来到台湾也不会接触到福音的，就是如果本地人不主动去认识他们的话，或者是他们不知道有泰有教会在这边可以去的话，
OK，
他们就是很内聚，然后自成一群啊。
诶，你讲到这个我就想到说，早期的这个华人大量的到美国去读书，然后这个很多的美国人的教会其实早期也都在接待华人，甚至帮助了很多华人成立的所谓的华人查经班。那后来这个华人查经班就雨后春笋嘛，然后就成为今天美国华人教会的前身。
对，
所以几乎我们看到每一个现在美国的大大城市里面的资深的这种华人教会，早期都是华人查经班出来的。我只很好奇，就是说你觉得这两个有类比之处吗？就是在台湾服侍各地的移工，跟当年华人到美国然后被美国当时我相信有很多很多的美国教会，他们不见得是能够把这些华人带到他们教会去聚会，可是有点像是开放他们的家庭，或者是就让他们在学校里面甚至参与在他们的聚会当中。你觉得有任何类似类比之处吗？
哦，我是觉得蛮类似的啊就是当他们到了一个异地之后，就他们还是需要有一个归属感，或者是他们可以说家乡语言的地方，然后吃家乡菜。
是，
所以泰有教会是一个很好接触泰国慕道友的地方，因为几乎每一个泰有教会聚会完之后就是爱宴。那其实每一次聚会都是有爱宴的。
是，
然后那个泰国菜真的是会勾起他们很多家乡的回忆。有的时候他们就是看个照片然后就来了耶。
OK，
就是比如说我们有一个LINE 的群组，然后我们就是吃饭前我们就照个相，然后赶快传给弟兄姐妹看，然后就会有弟兄姐妹看到，哦，今天是吃这个特别的菜色，可能他们很久没有吃，
okay，
或是他们自己不太会做，然后他们就想来。
是，
对，
是，
对，所以那是一个聚集，然后让他们有归属感，因为人群聚集起来了，就可以造就，就可以牧养他们。
健康教会，健康工人，这是我们的祷告，也是我们的努力。欢迎收听由良友电台制作的晨曦讲座。我们的电邮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CHENXIHM, 汉语拼音的良友 LIANGYOU.NET。
但当你在开始更深入接触台湾的泰国移工之后，你觉得有什么样的发现跟反思？因为我想说当我们要去之前总是会带着一些想象跟期待，那真的去了之后不一定我们的想象跟期待完全是错的，但是一定有一些落差，或者有一些好的落差，有一些可能是不是那么好的落差。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在也过了一年了嘛，你们在你跟你先生巨凡在当中你们有什么发现跟反思？
因为我主要还是在教会中间来接触这些移工，那我就分享一个我在教会中间的观察好了。湖口教会啊的成员呢，有大概一半是来自于泰国北边的少数民族，譬如说阿卡拉胡族或是傈僳族的弟兄姐妹，然后有差不多也一半是来自东北那个很大那块区域， 然后或者是其他地区的泰国人，大部分都是北部东北来的。那阿卡族是其中最多的，那他们其实、
okay.
有点像是我们台湾的原住民，他们的、基督信仰蛮早就进入到他们当中，所以在他们的家乡啊山上的部落就已经有过去宣教士撒下的种子，所以他们蛮多是已经是第三或是第四代的基督徒，所以当他们来到台湾之后，他们就会比较主动说我要来到泰尔教会来聚会。但是这些东北啊或者是、其他地区的泰国人，他们就真的是在那个基督徒比例非常低的区域来的，甚至是他来之前他也是完全不知道教会是什么的，他只是知道哦，这里有一群泰国人，然后有个泰国教会，然后可以来吃泰国菜，然后来讲泰文，认识一些朋友，然后他来。所以那有一些也是要寻求帮助，所以他就是来找传道人 的这个协助这样子。这两批背景很不一样的泰国人啊，他们虽然都已经来到讲泰文的泰国教会，但他们其实两边都还要面对一些些跨文化的挑战。那因为
彼此之间就来自不同地方的泰国人，他们彼此之间也有跨文化的挑战。
因为阿卡族的弟兄姐妹他们在山上部落的时候，他们的敬拜信息都是用阿卡语，然后傈僳族的教会也是一样，是用他们家乡的语言在敬拜，包括圣经，他们理解圣经的方式也是用他们家乡的语言。所以来到台湾这个泰尔教会，他们的这个信仰模式教会生活是改换一新的，就是重新要用泰文来听信息，唱泰文诗歌，读泰文圣经、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就是他们除了要面对台湾的跨文化挑战，然后连到了泰尔教会突然发现怎么跟我家乡的教会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
那对于其他的泰国人来说啊，那他们很多人没有阿卡弟兄姐妹过去那个信仰的资产，所以他们对于服事，对于理解圣经那个概念是就是要重新训练的，所以很多时候在要一起服事的时候都蛮需要彼此接纳跟彼此相爱啊，等于说他们属灵生命是完全在一个不同程度的情况底下，然后牧者要一下子在很短的时间内要牧养这一群人。
是，
那为什么是很短的时间？因为移工他们一任是三年，大部分的人就是来三年然后先回去，可能看看有需要他再过来。那也有的就是像泰国的移工，他们现在男生的话是在工厂，年轻的人会在工厂比较多，然后大概三四十岁的人，他们不知道是因为他们比较能够做这些建筑更粗重的工作，所以我们去到那个建筑工程的宿舍年纪都稍长。那这个我、
okay.
原因我也还在了解当中，不确定是不是因为年轻人不想要做这么粗重的建设工程。那如果像这些建设工程的人啊，他就是跟着工程走，所以一个建设做完了，他在这个地区结束，他就搬到另外一个地区。
OK，
对，所以不管是这个三年的流动性，或者是建设工程，他们常常需要换地方，还有一个流动性，是因为年轻人连在工厂也不想要做太粗重劳动的工作。有蛮多年轻人，他可能来了一年多，他觉得他宁可赔钱，他都要回家。对、
okay.
所以这些全部加起来，我觉得我有一个反思，就是做他们的牧者啊，心脏要蛮强的。你这个礼拜觉得这个人很值得培养，他可以带他的宿舍的朋友来啊什么的。他下个礼拜就告诉你说他准备要回家了。
是。
对，或者过两个月这个很成熟的弟兄，他的工作就换到桃园去，所以他就离开了。
对，哇，以前我在美国牧养留学生的时候，觉得说每一年都要面对，都觉得那是需要心脏压力，要心脏要很强的。但是听起来，在台湾服侍泰国群体的话，这是心脏要不知道强多少倍哦，因为可能是每一周都会听到这样的消息。
对啊，像最近有两个兄弟，他们就准备要回家。那我们也大概是两个礼拜前才知道这件事情，就两个礼拜前知道他们就是一个月就要离开了这样。我也是啊，蛮落寞的，因为我也才刚刚认识他们，就从去年我们进到泰友教会就已经认识他们，
是，
然后就觉得还可以更多了解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准备要回家了。
那你会觉得说，面对这样的一个处境的牧养牧者，很多时候需要更单刀直入吗？就是比如说可能在牧养一般的处境当中，我们都假设我们可能有几年的时间会在一起，所以好像可以慢慢的这个初心造就班就可以上个三个月，然后再一年两年的计划。可是面对这样的一个群体的牧养，你觉得说道理这个是要单刀直入快，还是说其实生命的成长它是快不得的，所以你也只能接受这个限制？
湖口教会有两位传道，一位是泰国的美丽传道，泰国人，那一位是德国的夏伊利师母，她是夏伊真牧师的太太。那他们从前在泰国有服侍了20年，后来就来到台湾，那继续服侍泰国人。我在他们身上看到的就是就他们好像有一个很广阔的眼光，我们在这里训练的这些门徒不只是单单为了各自教会的需求，而是为了更广阔的，不管是家乡的需求，家乡的合场，就盼望他们是回去之后都还可以继续祝福家乡的人。所以我觉得要有这样子广阔的心胸，那在服侍的时候才可以很有盼望。
是，
就如果你只是希望把人留下来在教会中间，或者是你希望培育他成为门徒，他是哥哥姐姐可以带下面的弟弟妹妹，然后有一个好像有一个很好的循环，这当然是超级美好的，就是每一个教会都希望是这个样子。
对 对，
可是就现实来说，我觉得现在在这个全球都很流动的这个阶段，那我觉得牧者其实是可以更宽广，
是，
就是更宽广的看见说，我们还是认真做我们该做的，教导圣经，然后带他们去传福音、布道、探访，然后培训他们。但是有一天他们突然要离开，我们也不会觉得说，好像我从前都做的都白费了。
对，
没有这回事啊。就是我们就是渴望，他们继续在主里，然后可以继续服侍神，
是，
就是也只能这样欸，不然啊，这个工作会很心痛。
是，没错。对，但我觉得你刚才讲了一个很重点，我蛮感动的，就是说其实这提醒了我们，不只是在做移工的时候需要有这样的心态，其实他提醒了一般的教会的牧者、传道人、长老、执事，其实这应该是我们真的需要有国度的心胸。而当我们一般讲国度心胸的时候，我们可能想到只是教会之间的连结，可是国度心胸可能不只是教会的连结，也包含我们今天所栽培的每一个，他不属于单一，他不是单单隶属于某一个堂会的，他是隶属于整个在上帝的国度里面，上帝的工作的。那在历史当中，上帝也透过人口的流动，其实甚至有学者这样说，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福音差会就是人口流动的机制。那从初代教会其实就是这样，福音随着人们这个逼迫逃离耶路撒冷、罗马，然后又从他们人所到之处。今天现在这个网络越来越发达，科技越来越发达，那当你们要踏入这个去牧养泰国群体的时候，其实学习语言应该是一个蛮困难的事情。那甚至很多时候我们会说啊，今天是一个网际网络的时代，所以我们不一定需要学语言了，很多东西用翻译就可以了。但是其实我听到好几个宣教师的朋友，包括我在跟你聊天的时候，你也聊到说，其实学习语言它还是有不可取代的价值。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再更多分享一点，就是说这学习语言的价值是什么？
就我刚才有跟你讲到，像这么小的一个泰国群体当中就已经有这么多不同族群的语言。
对
吗？对，然后阿卡、傈僳，然后泰国，其实像东北地区，他们称他们 是以三的族群，也是有他们自己家乡的语言。其实他们常常同一个族群聚在一起的时候，就是用自己家乡的语言在对话。那或者是像虎口这个美丽传道，他是以三族群的，所以当他在面对同乡来的人的时候，他也就是用这个家乡的话，很自然的安慰他们，或者是鼓励他们。也会有弟兄姐妹都开玩笑跟我说，阿卡族的弟兄姐妹，他就说：“哦，阿詹妹哦，因为泰国人叫传道叫阿詹
，OK，
老师的意思。哦”他说：“ okay. 阿詹妹，你学完泰文以后，要不要来学阿卡语啊？我们也很想要听阿卡的正道。我都觉得他们在开玩笑嘛。我现在学泰文真的是水深火热，我还要学阿卡语。就我的观察跟他们的一些表达，还有他们自己很容易因为语言而群聚的这个情况，我觉得那个每一个民族有一个自己新的语言，心里头的语言，然后那个语言是他们接收讯息，然后理解福音，或者是理解彼此，真的是那个归属感在里头，就是因为你讲我家乡的话，所以我信任你，因为你是我家乡的一份子，所以我们讲什么好像那就是有一个共同的基础了。语言有它的价值，因为语言拉近人跟人的距离。就像我是台湾人，可是当我开始可以讲泰文，虽然他们知道我是台湾人，可是他们就好像觉得说我也可以成为是他们的一份子，他们就愿意信任我，听我所传的福音。那我觉得有一个信任的基础，让我所传的话语是可以被接受，这是一个我觉得蛮重要的事情。
谢谢美范，我觉得你刚才分享很美，就是说其实本地的跨文化某种程度一方面也是好像在预备教会的体制，让教会更愿意投身在跨文化，不论是在本地还是在海外。那同时你刚才也提到说虽然好像这些移民来到一个国家，他没有办法完全自在的状态，可是我就想到当年许多华人到美国求学的时候，其实正是因为他们遇到一个这样的冲击，他们的心反而是更开的，因为他们可能过去在自己熟悉的地方，他们觉得自己不见得需要靠上帝，可是当到了一个新的地方的时候，其实那种不安全感焦虑感是很真实的，而这个时候教会的群体其实有更好的一个机会来鼓励建造，甚至把福音传给他们。过去我们是到别人的地方去读书，然后福音传给我们。今天也有许多人来到我们当中，我们能不能把握住这样的机会？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以上的节目是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今天的《使命门徒》提醒我们，从事宣教的侍奉，我们必须具备国度的心胸。栽培门徒，使他们能够成为祝福自己族群的使者，让福音传遍天下，直到地极。愿神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神坚立。我是芳华，我们下回再会。
愿你荣耀。烧中人